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了，我们就要想了，他这封信到底怎么写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他大概看见的问题是什么？他老远看见那个加拉太人呐、加拉太众教会，就受了这个一些啊，从雅各那里来的，大概是呢啊，这个有学问的犹太人，叫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律法底下去。然后这些加拉太人呢就老老实实迷迷糊糊的真的就跟他们走了。那我一再的说了，他们还信不信耶稣啊？信是不是好好的做个基督徒啊？是啊，人家只是在加点律法而已啊。其实你说保罗现在离开他们了，这个他们到底怎么样又干保罗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没，可是这个保罗就偏偏他要写信回去，看看这个人他写信回去干什么啊？他写信回去，那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你要知道他这个是有战略性的，他这一次他这封信要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病给他治好。头一件事情他突然亮出一个招牌，招牌就是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那第二个招牌呢，他突然亮出来就是说，我是谁啊？我们大家需要晓得，当初他到加拉太的时候啊，那不过就是个普通的人嘛，跟巴拿巴进了一个一个的会堂，是吧？然后讲道，然后有人听，有人信，有人打，有人追，就是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走了，我就知道血性突然不一样，突然不一样。这个很像什么呢？乾隆皇帝下江南，这次来显性才知道说，哇，你这人来头的他就把整个把他整个的底牌都给他亮出来，不但我是主亲自任命的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啊，而且呢连彼得啊、耶路撒冷啊、雅各他们都要买我的账啊，他们并非不认识我，而且我并没有因为他们加增了我什么，反而是我带着启示去把我所传的福音告诉他们。诶，那我们这时就需要有个问题了，为什么保罗第一次的时候他不这么传呢？对吧？你看我们是使徒行传，他去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有没有说他是谁呀？他从来没有说他是谁呀。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小薇，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做？穆文，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做？他那个时候要是把他的招牌亮出来，不是后来人家比较服他吗？他那时候怎么不亮他这个招牌呢？刘军觉得怎么样？他为什么不亮那个招牌？当初想当年先亮出来，现在有问题再亮出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神给他的经历啊，怎么呼召他？对吧？他一从前一点都没讲，哎，在他们中间他从来不提这个事儿，就是了。他现在写信他才讲，而且要让所有的教会都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到我们已经到了第三章，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他这一部分，就是加拉太
人。他跑到那个犹太人那些有规矩、有名望的人跟前。
这保罗传福音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你们的信呢、不在乎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圣灵的大能。哎，这样子一个人信是信得好啊，他这些根基是真实，因为本来他也不是要传他自己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人会受圣灵的感动啊，不是因为你是个保罗，你是个使徒，或者是你有什么神学的学位，或者你来头多么大，那个东西啊越少越好，肯定是这样子的。那保罗开头传道一直是这样，只是说现在你们出了问题了，那我需要告诉你们，我的见识并非比通常，我这个身份非比通常，我需要告诉你们怎么回事。那甚至到了彼得与真理所行不合的时候，我都当面抵挡他，跟他讲了清楚了啊。那上次我们讲那个话呢，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在想啊，那段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呢，你知道在英语的圣经有一种圣经叫做 parallel Bible， 晓不晓得什么意思？它 parallel Bible 啊，就是说你圣经只有一句话，它帮你写了好多句话，帮你讲清楚这个来龙去脉大概怎么回事，
就在解释
啊，在解释，带着解释，可是不是真的解释，它只是说 把你这个文言文呢变得啰嗦一点，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去找到这个 parallel bible， 那那个 bible 很难写的，只是我常常觉得中文呢在有的地方需要这样一本啊，像我们上次讨论过的，到底他为什么跟彼得讲这个话，彼得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冒出一句话，就是我们这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然后你既然随从外邦人的行事，怎么又叫外邦人跟着犹太人，这个话就可以用 parallel 就是平行的话把它弄一弄。基本上就是说呢，你的彼得，你已经决定了你来到外邦的教会，你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就是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随从了外邦人，但现在哎，耶路撒冷的人一来，你跑回去犹太人那边了，那你叫这些外邦人怎么办，你叫他怎么再跟着你回到犹太人那边呢，这个就是他基本上讲那个话的意思啊。你这件事情是彼此矛盾的，而且你是把这些外邦的弟兄丢在那儿晾在那儿，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办了。所以你如果你跟外邦人吃饭是犯罪的话，那你要晓得你是因为信耶稣才跟他们在一起的，难道耶稣是叫你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告诉你什么是犯罪，你素来所拆毁的重新建造，那个才叫做犯罪。然后他从这里他就开始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呢，他就要开始，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这一次啊要把整个加拉太的教会的病给他治好。那他是治好呢， 你仔细的想想真的是蛮心痛的，因为这些加拉太人怎么回事啊，其实他们就是离开了保罗之后，他们就做个我们所说的平信徒就是了，有的人信这样，有的人信那样，他们留在地方就不走了，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保罗就要写信给他们，因为保罗所受的托付不只是叫你们就是信耶稣而已，信耶稣得救向来不是这个样子，要是这样他就不写这个信了，你明白吗？像我们做工离开一个城，假如那个城他们自己有了传道人，那请我回去我也不回去啊，那你们自己要走什么，那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可是就是外邦的使徒保罗来讲，他对每一个教会他有很高的期望，得救只是一个开始，你们成为主的教会只是一个入门，一离开了这个东西他就写信给你。所以我说这像这样的信呢、啊、
加拉太人是外邦人，
都是外邦人，对，加拉太人是外邦人，就是他跟巴拿巴出去传道到土耳其半岛寻的那一大块通通都是外邦人，不是说里面没有犹太人，但是基本上那个叫做外邦的教会，对吧？好了，那么他就开始讲了，他讲的是我们上次也说，
保罗去以前就有这个教会，那是建的。
没有，保罗去以前没有。
去建。
保罗去没有，对。
是马勒
保罗。对，那些教会全部是保罗、巴拿巴从这个安提阿去建立的教会。好了，那这时候我们上次也讲了，他开始在讲到这些加拉太人，他要把这个所有的病啊，从这一封信里面给他清除掉。他讲什么呢？他先说你们当初怎么信的，对不对？你们先看看自己的身上的经历，你们当初会信，你们受了圣灵是为什么？是因为听福音呢，还是因为行律法啊？这个很容易懂，对不对？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准，他所问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再给别的答案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嘛啊。这是他开始针对加拉太人从道理上讲的时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要弄什么问题，他不会想得到他大概是从哪里入手。要记得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整个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是有犹太人进去啊，我们犹太人比较懂，我们有律法，你虽然信了耶稣呢，但不能把律法都扔了，基本上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这个讲完了之后，在第三章我们今天还没有读过的就是什么，他要开始讲了什么是犹太人。他一定提出来一个谁啊，他从谁开始讲啊，你要讲什么犹太人，要什么是犹太人，他要从谁开始讲啊，他一定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对不对？因为你说从肉身来讲是只有以雅各生的才算是犹太人，可是不错，但是雅各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成为犹太人的祖先，那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一同承受了那个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叫做犹太人。所以他的大概的方向你可以知道，他要证明啊，连亚伯拉罕都不是因为信律法，更何况你们了。 这个一定是他要预备打的方向，啊，他预备要把这整个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我用今天的话讲，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是什么，他要把它弄清楚。他弄清楚的时候，他打得非常的准，他从那个根基上打，一定提出来亚伯拉罕啊。我们看看第六节，正如怎么样，他提出的头一句话是什么，
亚伯拉罕信神，
哎，这就算为他的义。哦，那这句话是他从旧约圣经里面给他一把给他抓出来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读旧约圣经啊，创世纪他们都熟啊，可是到底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隐藏在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那都是神事先已经摆好了。那这些话呢，他把它一下子就给他拎出来了。他拎了哪一句啊，小卫，这是创世纪第几章第几节啊？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哎，不错，这十五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刚打完那个四王母的那个战争，把罗德救出来。
那罗德走了没有呢？罗德离开他没有？
罗德离开了
啊，罗德离开了。
然后他是不是心里这个突然惧怕了？神跟他说不要惧怕。
神跟他说不要惧怕，那肯定他是因为他惧怕了，对不对？你太太跟你说的时候，你常常不承认，他跟你说你不要怕，你说我没怕，对吧？但神说不要惧怕，就表示亚伯兰真的心里害怕。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等罗德走了再讲？因为罗德在的时候怎么不讲啊？而且他不是一到了迦南地就讲，对吧？可是你经过了这个那个才讲，早点讲不好吗？你碰到这种东西了，你心里面第一个就要有个警惕了，就是说神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是故意的，
故意
的，故意的。有很多神的心意，他到了一定的时候才用道理向你显明啊，他事先他不向你显明的，你要跟。罗德走了才向亚伯兰显明啊，不是因为他不要罗德，而是因为罗德走了，应该这么讲。罗德若是不走，这个时候神跟亚伯兰讲的话，罗德也会听得见。但是他走了，淘汰掉了，对吧？你就一直跟，然后到了这个时候，神给他启示，神给他启示的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小薇，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也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然后神就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于是领他到外边，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你的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然后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哦，好了，那这句话如果没有后来的主耶稣以及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的话，他不过是好像轻描淡写就写过去了，你甚至不太明白。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他生了儿子没有？没，对吧？然后亚伯拉罕一心挂念的就是什么，你看他神讲话三句不离本行，就是什么，我没有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讲来讲去就是东西。但是神跟他讲，亚伯拉罕没有再问问题了。其实他那时候几岁？
85，应该85吧。
突然就是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那这些字呢，这些字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是要晓得了，义怎么讲给弟兄姐妹听，为什么这个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那么重要。好，这个先暂且不管它。但是当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他第一件提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他信，所以神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保罗也不多解释，他接下去马上就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句话怎么和旧约的话连在一起了？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他讲的正是有关于什么东西啊？你的后裔，呵呵，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领你到外面去，让你看你数算众星能够数得过来吗？哎呦，那个是非常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对吧？那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他不拣选一个现在住在北京的人呢？因为你出来数算众星，星星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他数算众星，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个星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个时候神就是跟亚伯拉罕讲他的子孙，说你的子孙将要如此。可是你这件事情从神的应许和亚伯拉罕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所以保罗这句话是抓得非常非常对的，或者说圣经里面老早就藏了这句话，等保罗把它拿出来。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呢？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什么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哎，小卫，这个万国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几次啊？神跟亚伯拉罕讲了几次啊？哪几个地方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
创世纪十二章三节。
哎，刚才十五章，现在十二章，就表示怎么样？一开头神就讲了，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神，我们今天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可是神拣选犹太人，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要给谁啊？是要万国都因你得福，对吧？万国，万国是表示什么？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也要成为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这个就是保罗拿出来解释的话。犹太人不是为了上帝，犹太人也不是为了自己，犹太人是为了什么？世上万国的民都可以因他们得福。所以你看后来犹太人为什么被灭，神为什么惩罚他们，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使我在世上万国中有了臭名。犹太人直到如今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可是从一开头神为什么要选他们，就是为了外邦的人，为了万国的人。那这句话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那所以他现在已经两句话，从旧约里面抓了两句话了啊。当他在讲这些旧约历史的时候，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犹太人。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些话抓出来，什么是犹太人呢、啊？那大家的印象跟我们是一样模糊的。然后他就接着说了，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这里面有哪几个字是他加进去的？可见什么？外邦人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我明白，明白。哪几个是他加进去的？有信心的和以信为本的。他这时候定义所有的人，他都开始以这个信这个字来定义。那他为什么要以信这个字来定义？他下一步事情他就要开始打这个律法了啊！你不要听犹太人讲这个律法多重要多重要，摩西怎么样多重要，摩西重要重要不过亚伯拉罕呢、啊、对吧？神是跟亚伯拉罕讲世上万民要因为你而得福，那你就想想看，他底下他可能会说什么了？
亚伯拉罕有信心，
不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而且怎么样啊？亚伯拉罕在前面还是律法在前面？
对，
哎，亚伯拉罕在前面。神跟亚伯拉罕有立约的时候，跟他有这个应许的时候，摩西在哪儿？还没影子的。那律法出来了没有？律法没出来。所以你看他真的是想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话对我们有没有用？有用，你听明白了你谁都骗不了你，你根本不会跟着他走。但是他在讲那个之前呢，他还说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讲到律法的一个特色啊。那他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律法啊，哎，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常常觉得啊，今天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神学家，今天的传道人，好像对这个事情是一无所知一样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你看保罗这句话多凶啊，第十节什么？都是被救主的。没错，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什么叫做行律法为本的？首先，亚伯拉罕是不是以行律法为本？不是。挪亚是不是？不是。甚至以撒、雅各是不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什么叫做为本呢？就是说，你来神面前做生意，那是你的老本儿。我因为行了律法，所以主啊，网开一面，没有这样的事。 凡是以行律法的就一定都是被咒诅的，没有没有例外。这个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我们现在跟人家传福音，哎，你说我做了很多好事，我积了很多功德，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他从底下来说了啊，因为经上记着啊，那你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他的一个特色了，对不对？那我再说啊，如果保罗没有把这些话拿出来，你很难抓得出来呀、啊。可是圣经真的藏在里边，当初写好了，他就是有这个外邦使徒这个师父帮我们抓出来。他怎么抓的呢？他不是先跟你讲道理，我们说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就好像你第一次念到这个话，这难道犹太人都是受咒诅的吗？没错，因为经上说什么，经上说什么，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哎，小魏，这是在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这么写的？
生命记27:26，
给我们念念，给我们念念。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
这句话很清楚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坚守遵行，什么叫做坚守遵行？就是他底下所说的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了，那这个是第四句话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先留在刚才那个地方啊，他给你一个律法，那这个律法呢，你要是不照着去行，或者你没有行到100%，你就一定落在咒诅里边。那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读的还有点稀奇啊，可是神是不是明明的这样讲，在圣经里面明明这样讲，有没有？有诶。像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平常要常做准备啊，你做传道人，就因为他这个保罗这个观念很特别很特殊，而且直到今天犹太人是绝对不同意的，他们觉得神赐律法给他们是让他们跟万民有分别的，是因为我们好所以神赐律法给我们。但是实际上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我给你们律法要试验你们，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你们仰面跌倒，叫你们知道自己不能遵行律法。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献祭，为什么？因为你一面有律法，你一面知道自己守得不全，你知道守得不好，所以你要干什么？所以你要献祭。如果律法不是咒诅，那就不用献祭。可是这种律法我守不全，为什么叫做咒诅？为什么叫做咒诅？这话到底怎么个解释？他为什么用这么强的一个咒诅是什么意思啊？咒诅就是咒诅，那咒诅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少用这个东西了。
咒诅就是
神的咒诅，什么意思？
定你的罪。
还有呢？所谓神的咒诅，就是你躲不开，你逃不掉的。其实从啊，用我们白话来讲啊，这样这个观念比较容易明白，就是说神把犹太人拣选出来，除了在罗马书里面说第一神的圣缘交托他们，还有什么目的呢？还有他就是要借着犹太人来显明人有多么坏，哪怕是犹太人，神给他们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到最后他们有没有离弃神？ Yes， 我们今天常常说哎，你给我看了我就信，你给我什么神迹我就信，其实这圣经上都已经演算过不知道多少次了。神给他们这么多的神迹，其实给他们一块美地，给他们圣殿，到最后他们还是怎么样？落在咒诅里边。为什么？因为人凭着自己是没办法的，我们需要被拯救，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犹太人呢是一个什么榜样啊？是一个负面的榜样，不是一个正面的榜样。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搞不清楚。那一个负面的榜样，你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负面的榜样，一定做什么？一定要打分数嘛。这个律法是什么？就是那个分数，你一量肯定不及格，这个叫做受咒诅，而且这个咒诅在神面前是没有翻身的余地的。哦，那既然这样怎么办？神还有一条路让我们从咒诅里面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底下就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称义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信，是不是？对吧？律法员不在乎信啊，那你就看见他这个大致的说法是什么？他要把律法和哪个东西比呀？和信心比， 因为律法是看什么？行为，对吧？那我们今天都知道传福音说不是靠你的行为，是靠什么？靠信。但是为什么要一信就得救？不单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更是因为神跟人来往了几千年呐，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